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托华人之声, 音质天成, 悦动人生, 伴我随行。
怀家托华人之声, 音质天成, 乐动人生, 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一口甜粥，一首老歌，是不是瞬间就把腊八的氛围拉满了？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的，我是主播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奥斯卡。那今天是2026年1月26日，农历的腊月初八，也就是腊八节。先要跟大家说一声腊八安康。在咱们的文化里啊，过了腊八就是年，从今天开始，新年的脚步可就越来越近，年味儿也就越来越浓了。
没错，虽然我们身处南半球的新西兰，正享受着夏日阳光，但这份文化的生物钟和时间的记忆可是一点都没忘。我猜啊，今天咱们华人社区的不少厨房里正飘着腊八粥甜甜暖暖的香气呢。
这就是节日的神奇之处，它能在时空上折叠出一个故乡。无论窗外是北国的风雪，还是南半球的暖阳，只要心里念着这个日子，手里捧着一碗粥，我们就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仪式。
所以今晚的怀卡托华人之声也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声音的节日粥。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不光会聊聊腊八的习俗，分享社区的温暖故事，也会用音乐来陪伴大家共度这个美好的传统夜晚。
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像一碗热乎乎的腊八粥，为您驱散忙碌，带来一份团聚般的暖意。节目精彩，敬请持续关注。
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正式进入今晚的节目旅程吧。
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怀卡托华人之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新西兰卫生部相关动态发布，联合政府新闻，山体滑坡灾害报道，何颖总领事出席路易埃黎纪念馆推介会，陈世杰总领事会见旺加雷市长库婆， 和尹总领事会见胡鲁努伊区长一行。国家党议员陆南强烈抨击毛利党竞选纲领，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西兰卫生部相关动态发布。此前遭遇黑客攻击的在线患者平台管理我的健康警告称，网络诈骗者目前可能正尝试直接联系用户，冒充平台发送垃圾邮件或钓鱼信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或提供个人资料。
管理我的健康在声明中表示，针对去年年底发生的数据泄露事件，平台已通知了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但同时发现有二次作案者试图借机行骗。该平台表示，我们注意到有人可能冒充管理我的健康发送垃圾或钓鱼邮件，诱导用户互动。这些信息并非来自官方，目前正在调查并采取措施限制相关行为，同时也向用户提供了自我防护指引。
管理我的健康表示，在最初通知的部分用户中，经进一步核查发现并未受到影响，目前平台仍在推进剩余受影响用户的通知工作。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联系尚未通知到的患者，并确保他们获得适当的支持。
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此次数据泄露事件涉及规模巨大，黑客曾索要数千纽币赎金，并威胁若不支付将把数据发布到暗网，可能导致超过120,000名新西兰人的医疗信息被曝光。
据悉，黑客在1月9日最后期限过后尚未再公开提及管理我的健康数据。管理我的健康同时表示，正与新西兰隐私专员办公室密切合作，该机构已于本周宣布就此次黑客事件的隐私影响展开正式调查。
该平台提醒用户提高警惕，不要轻信自称来自 Manage My Healthy 管理我的健康的邮件或信息，尤其是涉及链接、附件或索要个人资料的内容，并建议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来源。
下面来关注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2026年首份纳税人联盟库利亚民调出炉，工党领先国家党、新西兰优先党强势反弹。民调显示，工党支持率领先国家党，而新西兰优先党出现明显上涨。
这项民调于1月14日至1月18日进行，并于上周四公布。数据显示，新西兰优先党支持率升至11.9%，较上一轮调查大涨3.8个百分点。回顾2023年大选，新西兰优先党仅获得6.08%的党票，对用8个系席。
如果现在举行大选，按照本次民调结果，目前执政的三党联盟仍然有条件组建政府，但民调同时询问了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这对政府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在接受调查的1000名新西兰成年人中，只有32.6%认为国家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而49%认为方向是错误的。
国家党支持率为31.5%，较12月上升1.5个百分点，工党上涨更明显，增加2.8个百分点，达到34.4%。绿党支持率为7.7%，下滑3.1个百分点，行动党为7%，下降1.9个百分点。毛利党较12月小幅下滑0.1个百分点至3%，其他政党合计为4.5%，下降3.1个百分点。
若按该民调换算议席数，国家党获得39席，工党43席，比上次多2席，优先党将拿下15席，增加4席，绿党预计10席，较12月少4席，行动党9席，减少2席，毛利党为4席。
在最受欢迎总理方面，现任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支持率下降 0.2 个百分点至 19.5%， 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小幅上升 0.2 个百分点至 18%， 新西兰优先党领袖温斯顿·彼得斯上升 1.2 个百分点达到 9.7%，
行动党领袖戴维·西摩上升 1.1 个百分点至 7.1%，绿党联合党魁克洛伊·斯瓦尔布里克为 5.5%， 下滑 2.1 个百分点。上周公布的一项罗伊·摩根民调也显示，执政联盟三党整体略微领先反对党阵营。
此次民调发布前不久，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宣布将11月7日定为大选日。上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卢克森表示，他的重点仍是尽可能为国家党争取更多党票，但也不排斥在选后再次与现有联盟伙伴合作。卢克森指出，我们很清楚选后可能的合作伙伴会是谁，如果有需要，我是可以把联盟政府运作好的，但我的首要目标仍然是最大化国家党的党得票。
纳税人联盟发言人詹姆斯·罗斯表示，优先党一定会对自己进入选举年的状态感到满意，这是他们在纳税人联盟民调中的历史最高成绩，几乎是上次大选支持率的两倍。
尽管温斯顿·彼得斯已明确表示不会与克里斯·希普金斯合作，但外界的猜测并未因此停止。行动党党魁戴维·西摩曾表示，在彼得斯宣布将于11月竞选时主打废除监管标准法案，由行动党提出的议案之后呢，他看起来正准备再次与工党合作。
对此，彼得斯在2025年底接受采访时回应称，这种说法简直可笑。他说，在2020年大选后，当我发现他们对我隐瞒了什么时，我回头一想就告诉自己，我再也不会和那种人打交道了。当你给了别人他们本不可能得到的机会，你自然期待他们守约，但他们从来没有做到。
彼得斯还对媒体表示，可以去问问其他政党是否愿意与他和新西兰优先党合作。上一次大选，所有人都把我排除在外了，还记得吗？所以我认为你们应该去问他们一句，你们会和新西兰优先党合作吗？这在2026年大选时将会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他还表示，优先党如今焕然一新，吸引了大量年轻有热情的支持者，很多务实派正在联系我们，有时候甚至是私下联系，说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因为没有你们我们觉得撑不下去。
本次民调由库里亚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受纳税人联盟委托进行，采用随机抽样方式，调查对象为1000名新西兰成年居民，并根据全国成年人口结构进行加权。
调查方式包括固定电话、手机及线上问卷，时间为2026年1月14日周三至1月18日周日，最大误差为正负的 3.1%。 在党票问题上，有 7.6% 的受访者尚未决定。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单次民调都只是特定时间点的快照，在 3.1% 的误差范围内，各政党的实际支持率可能高于或低于当前的数据。
另据报道，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宣布将于11月7日举行全国大选，目标是赢得连任，并承诺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延续近年来初就宣布选举日期的传统，可以确保新西兰民众拥有确定性。卢克森上周在克莱斯特彻奇说道，新西兰人也可以确信我们的政府今年全年将继续执政，落实我们改善基本民生、建设未来的计划。
下面来关注山体滑坡灾害报道。1月22日，新西兰北岛发生严重山体滑坡，造成多名人员失联伤亡。事件发生后，中国驻新西兰使馆迅速联系新西兰外交部门和警方，了解伤亡的情况。经初步核实，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山体滑坡中遇难。中国驻新西兰使馆已同遇难者家属取得联系，并表示慰问。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2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22日发生在蒙阿努伊山附近发生的大规模山体滑坡，已有2人确认遇难，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并且目前仍有许多人下落不明，使馆对此深感悲痛。
近期新西兰多地出现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并导致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中国驻新使领馆提醒在新中国公民和来新旅游者务必留意天气预报和气象部门预警提醒，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或联系所在领区使领馆寻求协助。
新西兰警方24日确认，北岛普伦蒂湾地区马阿努伊山山脚下一处假日公园日前遭遇山体滑坡后，仍有至少6人失联，失联人员几乎没有生还希望，救援行动已进入遗体搜寻阶段。
普伦蒂湾地区景区指挥官迪姆·安德森表示，搜救人员已在滑坡现场发现遗体，正在进行身份确认。警方确认失联人员包括2名15岁少年在内的5名北岛居民和1名来自瑞典的游客。
据新西兰应急和消防部门消息，受强降雨影响，新西兰北岛22日发生严重山体滑坡，造成人员失联伤亡。新西兰总理卢克森23日探访了部分受灾家庭，表示这是一场令全国震惊的悲剧。
1月22日，创纪录风暴已导致新西兰北岛东部5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该区域是重要的葡萄酒产区，受灾严重。处于紧急状态的基斯伯恩产区拥有1226公顷葡萄园，其中近半为霞多丽，当地约20家酒庄运营受阻。
更大的霍克湾产区，位于新西兰第二大葡萄酒产区，拥有4574公顷葡萄园，同样遭受正面冲击，众多知名酒庄坐落于此，北岛东部沿海大面积停建，预计将显著减缓或终止酒庄的生产运作。
相比之下，位于南岛的马尔堡产区所受影响轻微，天气预计将很快得到缓解。2023年飓风加布里埃尔造成该国葡萄酒减产6%，约800公顷葡萄园收成受损，超过300公顷葡萄园基础设施严重损毁，损失葡萄估计达20000吨。
为您带来今天第四条新闻，合影总领事出席路易埃黎纪念馆推介会。1月20日，合影总领事出席路易埃黎纪念馆推介会，克莱斯特彻奇市长菲尔梅杰、怀马卡里里区区长丹·戈登、新西兰前议长、心中有邪名誉主席、纪念馆基金会首任主席戴维·卡特爵士、心中有邪全国副主席欧百利以及国会议员、市议员、心中有邪成员与各界代表80余人参加活动。
何总领事表示，埃黎纪念馆顺利建成，并在召乐季委员长访新期间揭幕，凝聚了各方共同努力。在埃黎故乡设立纪念馆，既是对中新传统友谊的深情致敬，也为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助力青年一代学习以传承埃黎精神提供了重要平台。希望各界继续支持纪念馆发展，带动更多两国年轻人投身中新友好事业， 与会嘉宾认真观看纪念馆展板与艾黎遗物，纷纷表达对艾黎伟大一生的崇高敬意。
为您带来今天第五条新闻，陈世杰总领事会见汪家雷市长库珀。1月21日，陈世杰总领事在汪家雷会见新任市长库珀、王俊超副总领事、北地集团首席执行官林顿等在座。陈总祝贺库珀履新，宣介中国共产党20届四中全会精神，介绍中新高层交往、互利合作等最新情况，肯定汪家雷作为北地地区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的重要地位，强调愿同库珀共同努力，以加强同海口、彭州等友好城市往来为契机，促进汪市对华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双边关系发展。
库珀感谢陈详细介绍，并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特别是中国高铁技术令人印象深刻，汪氏重视与中方有成交流，愿与总领馆保持沟通，发挥农业基础扎实、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在经贸、人文等领域打造更多对华务实合作成果。
为您带来今天第五条新闻，何颖总领事会见呼鲁努伊区长一行。1月22日，何颖总领事会见呼鲁努伊区长玛丽布莱克一行，就深化呼鲁努伊区与中国各地教育合作亲切交流。深见领事李穆钦副领事及客室中国友成委主席米歇尔·麦克威廉、 One World 教育机构负责人赵杰、顾问玛丽·麦克罗斯蒂等参加会见。
何总感谢布莱克区长重视和推动呼鲁努伊和友城、昌平等地教育交流合作，表示总领馆愿发挥桥梁作用，推动更多中新学生互访，继承路易·艾黎精神，增进两国年轻一代相互了解和友谊。布莱克区长感谢总领馆支持，表示该区高度重视发展与北京、昌平、湖北、洪湖等地友好姐妹关系，将发挥艾黎故乡资源优势，推动区内更多学生赴华访问，近距离认识了解中国。
为您带来今天第七条新闻，国家党议员陆南强烈抨击毛利党竞选纲领。1月23日，新西兰国家党华人议员 Nancy Lu 陆南罕见在社交媒体发声，针对毛利党当天公布的竞选承诺做出强烈批评。他直言相关主张毁三观，可怕至极，并公开表达对毛利党、工党及绿党潜在联合立场的强烈反感。
陆南在听闻开头强调自己一向谨慎对待政治发言，他写道，大家知道我一直都是正面乐观的，平常主要只对自己的党派和工作发表看法和言论，过去2年我几乎没有就其他党派发表我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政治可以公开正面，不需要以打击对方来抬高自己。
但他表示毛利党当天公布的竞选政策已经突破了他可以保持沉默的底线，但今天毛利党公开了他们今年的竞选承诺，简直是毁三观，也让我对于毛利党、工党和绿党的联合立场表示更加强烈的反感，陆南写道。
根据陆南的表述，毛利党明确提出若执政将废除新西兰现行的监狱系统，转而以疗愈方式取代惩罚性监禁，这一主张令他震惊不已。他直言毛利党今天公开宣布他们执政就会废除新西兰的监狱系统，改为疗愈，我简直是脑袋都要炸掉了。
陆南在贴文中反复强调监狱制度的存在源于对严重违法行为的司法裁决，他指出会被判入狱是因为严重违法并证据确凿后被法院判刑入狱。 在他看来，毛利党的主张完全忽略了受害者的处境，还不谈那些被伤害的受害人和他们的家人。
他用极为严厉的措辞批评以疗愈替代监狱的理念，结果毛利党竟然公然要求废除监狱，用爱来疗愈罪犯，这简直是无稽之谈。陆南认为，这样的政策不仅否定司法惩罚的正当性，更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他写道，这是把受害者和其家人唾弃并再度伤害，还会让有罪之人在社区里自由生活，继续祸祸其他无辜的人，简直是可怕之极。
在贴文中，陆南还逐条点名毛利党公布的其他竞选承诺，包括成立独立的毛利司法机构，恢复还押人员的投票权，废除现行三战法，提高补助金，以及为文化背景报告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他对此直言不讳，以疗愈替代惩罚，简直是本末倒置。
陆南进一步质疑政策逻辑，罪犯就是因为违法和罪证确凿才会被罚，怎么没疗愈受害人，反倒先疗愈罪犯了？他认为这样的司法理念不仅无法保障社会安全，也严重违背普通民众对公平正义的基本认知。
在贴文后半段，陆南将矛头指向毛利党与工党、绿党的合作前景。他写道，这就是要和工党和绿党合作的毛利党，可怕。陆南最后表示，他不会止步于社交媒体表态，接下来我会在内部会议和国会辩论时都提出我的观点。他写道并强调，我相信大部分新西兰人都会反对毛利党废除监狱的承诺。
下面来了解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新西兰去年第四季通胀率升至 3.1%， 按季上升 0.1 个百分点，创一年半新高，超出央行 1%-3% 的中期通胀目标。上季消费物价指数按季也上升了 0.6% 个百分比，两者都略高于预期。
统计局表示，通胀受到电价、地方政府税收、住房租金上升带动。统计局指出，虽然通胀率比2022年第二季的 7.3% 高位已经大幅放缓，但自2024年第四季度以来，每季通胀率都升温。新西兰央行之前曾暗示，将在经济增长回升迹象时结束宽松货币政策周期。分析认为，通胀持续升温强化有关看法。
新西兰央行行长安娜·布雷曼没有反驳市场对今年加息的预期，这与他几周前发表的评论语气有所不同。我不会就市场定价发表那样的评论，布雷曼上周在惠灵顿接受采访时说，关键在于我们二月制定政策时会综合考虑所有即将公布的数据。他从12月1日开始担任新西兰央行行长，任期5年。
在几个小时前，数据显示通胀率意外加速至 3.1%， 突破了新西兰央行 1%-3% 的目标区间，促使经济学家预测今年第三或第四季度将开始收紧货币政策。贝雷曼12月15日曾表示，市场对2026年加息的预期过于乐观，并指出新西兰央行11月的预测显示，官方现金利率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
他今天说，在12月份数据与11月的预测非常吻合，现在我们掌握了一些信息，部分数据显示经济复苏势头略有增强，但整体情况仍然喜忧参半。他说道，我们正在等待更多信息，然后仔细分析最新的通胀数据，所有这些因素都将纳入预测之中。
布雷曼表示，新西兰央行将确保通胀率回到 2% 的目标水平。就实现 2% 目标而言，我们目前仍处于有利地位，因为我们有闲置产能，而且工资增长依然低迷。 他说，我认为二月初将公布的劳动力市场数据非常重要，但我们会结合其他诸多信息来考虑这些数据。
他上周表示，新西兰央行看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但也看到了一些喜忧参半的信号。我们看到零售销售实际上很疲软。他说，在十二月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趋于稳定，但劳动力市场尚未真正强劲复苏。新西兰央行下一次利率决定在二月十八日。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 八十九点零，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各位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主播奥斯卡问候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请出新西兰纽华特产的好物推荐官和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这里是纽华好物，我是你们的种草师小牛。
小牛晚上好，很高兴在今后的每周一与您共同为听众朋友带来我们的纽华好物。
没错，纽华好物是一档介绍新西兰本土特产的栏目，其中纽就是代表英文音译的纽西兰，也是华人朋友习惯发音的新西兰，而华自然就是中华大地啦。
纽华特产的名字太有意义了，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通过哪些渠道可以了解我们纽华特产呢？
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是 www.nzincn.com， 这个域名其实非常好记， NZ 代表新西兰英文简称，而 CN 是中国的英文简称，用 IN 连起来 NZINCN 其实就是新西兰在中国的意思。
没错，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听众朋友无论您用谷歌还是百度搜索纽华特产，点击排名第一个搜索结果就进入我们的官方网站了。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HUA， 很乐意为大家解答。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醒目的位置找到纽华特产最新最全的整版促销海报。
线上购物的确是在疫情期间保证自己和他人健康的安全方式。小牛，我们消费者在纽华网上购物的时候在支付环节也会很方便吗？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很关心，数年以来纽华特产与时俱进，在前期人民币、纽币银行转账的基础上，先后开发并上线银联支付、微信支付以及支付宝扫码支付，您可以方便的使用您喜欢的方式通过人民币或纽币进行支付，完全不产生任何手续费。
有这样简单便捷的多项选择真是太好了，下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物流情况吗？
没问题的，纽华特产 在用户后台植入了您的专属物流跟踪系统，保障海淘用户随时掌握国际快递清关的状况，真正让消费者做到全程监控。
上周纽华好物通过推荐官小牛的介绍，相信听众朋友对于贝舒恒升级版强效舒恒凝胶去疤膏、Swiss 记忆力片、银杏叶提取物片以上产品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那么今晚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些什么话题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神经受损的威胁。神经受损会导致手脚麻、腰腿痛、头晕头疼、脸疼牙疼、耳鸣、眩晕、失眠疲劳、思维迟钝、视力模糊等问题。那么您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纽华的诺丽伊甲钴胺 PQQ 营养胶囊。这款胶囊除了甲钴胺以外，还含有 PQQ 和叶酸以及维 C， 能够守护神经健康，提高血红细胞，辅助认知思维。
小牛能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成分都起到什么作用吗？
没问题的。甲钴胺是内源性维生素 B12， 能改善神经的兴奋性和递质水平，具有营养神经的作用。我们还含有超级成分 PQQ， 改善中老年人的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经系统和大脑中的神经细胞的线粒体会不断退化，会损害中老年人的记忆力、注意力以及认知思维。 PQQ 是新型水溶性维生素，能促进体内神经因子合成，激活休眠的神经细胞，有效防止老年痴呆，改善记忆力。那叶酸呢，能够促进转化和代谢，辅助其更快吸收。维生素 C 能够加强免疫系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每日一粒，助力神经系统健康，无需多重转化，直接就可以被吸收。神经修护，舒缓颈肩僵麻，提高血红细胞数量，营养脑还有脊椎神经，增强记忆力，改善认知思维，加强身体平衡感。5000毫克高含量，直接吸收，无负担。不是普通的维生素 B12， 只有甲钴胺才能快速修复。甲钴胺是一种内源性的维生素 B12， 但是它比维生素 B12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此外，它不需要经过肝脏代谢，可以直接分解吸收，不会对肝脏产生副作用。 PQQ 特殊的生物活性和生理功能，具有修复神经纤维、活化神经元、激活休眠的神经细胞，能有效改善记忆力、注意力，提高老年人的认知思维。
那么我们在这里啊，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所关心的问题要请教小牛了。首先啊，适合什么年龄段的人群使用呢？
本品适合18岁以上的成年人，如经期、怀孕、哺乳期不建议使用。如正在服用药物或疾病等特殊情况，请咨询医生。
那维生素 B12 适合哪些人群去吃呢？
建议伏案工作、熬夜备考、熬夜加班、长期低头久坐族、急需唤醒精神积极状态，还有爱美的女性、中老年人群等。
我们为什么要补充维生素 B12 呢？
维生素 B12 影响对我们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的吸收，对我们的大脑健康有着比较突出的表现。
长期补充本品会有过量的问题吗？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在身体内不会积累，需要每天补充，在合理的服用方式下，无需担心过度摄入而引起的健康问题。
那听小牛种草过诺丽伊甲钴胺 PQQ 营养胶囊后，我们再来聊一下睡眠。有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他陷入了睡眠困境， 睡眠时间不达标，相信大部分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人类最佳的睡眠时长是7到9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低质量睡眠的四大表现，分别有睡不够、作息不规律、睡眠时间短，还有睡不深、多梦易醒、越睡越累，以及睡不着、辗转反侧、难以放松，还有睡不饱、起床仍倦怠、日间没精神。不知道小牛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呢？
那就需要我们的思维斯改善睡眠片天然鞋草提取，它是甜梦之花天然鞋草。鞋草是国际公认的甜树眠草本，帮助低质量睡眠，易烦躁人群温和放松身体，恬静进入梦乡，睡得更好更安稳。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由于鞋草本身带有特异性气味，且无法从天然提取过程中去除，开盖有特异性气味属正常的情况。它还含有西方的植物啤酒花，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大量使用，能辅助心平气和，可帮助身体更好的放松。还有东风草本茯苓知母甘草，茯苓知母甘草历史悠久，在古典名籍中均有记载，从中国古代沿用至今，让身体更轻松。现在请我们热心的奥斯卡帮大家看一下包装上的一部分内容吧。
嗯，好的，包装上写明啊，功效思维斯睡眠片的采用的优质配方含镁和鞋草等草本植物，有助于舒缓身心，并支持自然放松的睡眠。那在支持睡眠方面，因为我们小牛刚才介绍的这样一个草本啊，是西方传统的草药，具有安宁作用，有助于支持辅助心平气和。那作为传统的西方草药啊，鞋草有助于支持放松的睡眠，良好的睡眠可以使身心得到放松。思维斯睡眠片配方基于传统经验，提供有益于睡眠的关键成分，服用方便。那关于这个服用剂量的问题啊，如果是成人，睡前1-2小时服用1到2片，或在保健专业人士指导下服用，请在30摄氏度以下保持。如果密封盖损坏，请勿服用。如果症状持续，还请咨询保健专业人士。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尾声啊，主持人奥斯卡照例要给大家争取福利了。今天有哪些给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听众专属的优惠活动呢？
你华特产一定不让大家失望，最近你华的新西兰仓还有一件包邮、整单包邮、清仓大促活动。首先，只要您在你华特产网站注册自己的账号，系统将会直升一级 VIP 账号，不需要通过任何前期购买架构，就可以直接看到比注册前更优惠的实体价格。同时，您购买的数量越多，会员体系升级的越高，后台看到的价格体系就会更好，真正让利于消费者。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属福利来啦！如果还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好物，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HUA 联系我们。一周内添加我们微信客服的听众，只要备注 PQQ 即可领取20元的优惠券哦。这是怀卡托华人之声听众朋友的专属福利，通关密码只在本台播放，而且每周都不一样，还请您注意收听啦。
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给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属优惠，期待下周同一时间您继续带我们分享纽华好物。
请各位听众别忘了谷歌和百度搜索排名第一的纽华特产，或者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就可以看到我推荐的超多好物啦。谢谢大家。
嗯，是的，那最近啊，也有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如果错过纽华特产的节目，如何收听重放呢？那在这里啊，主播奥斯卡也提醒大家， 在我们每周分享的微信公众服务号上都会有我们相关商家好介绍的重播，您只需要关注博亚文创就可以收听到每周最新的重播节目以及我们所有跟电台和中心时报有关的消息了。好了，那在这里啊，我们也是感谢小牛做客怀卡托华人之声。纽华特产立足澳新本地，为世界各地消费者与生产公司之间打造了流畅的沟通渠道，避免不必要的中间商，厂家直接供货，一手货源保证。纽华特产现已具备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香港、韩国、泰国、英国七地大型仓储仓库，与知名品牌商联手合作，涵盖千余种保健、强身、养生等特产品，丰富了海内外客户的选择，成为广大代购和电商首选平台之一。请大家每周一晚7:10锁定怀卡托华人之声，我们和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在这里不见不散。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怀卡托华人之声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在播音，我是主持人萱萱。又到了今天读书这个小栏目的时间，每期与您分享值得阅读的好书好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来一点文化加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介绍这样一位作家，他来自山东兰陵，1949年呢移居到了台湾，这就是王鼎钧先生。王鼎钧先生呢，出生于1925年，曾经担任多家报刊的主编，并在大专院校呢讲授写作课程。1978年又移居美国。王鼎钧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著作呢近40种，不是40本，是40种。涉及到像散文、小说、戏剧等多个领域。我们今天呢，推荐的这一本呢是《现代小说画读》。《现代小说画读》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呢就是王鼎钧。哦，这本书呢是2024年1月。崭新崭新的一本书啊。书当中呢很有意思哈，提到的是郑振铎先生的作品猫，并且呢借猫的写作技巧谈到其他有关动物题材小说的写作。说起郑振铎先生的猫啊，他这个带着猫上场非常的重视作者对这只猫的第一印象。 他说三妹是最喜欢猫的，啊，花白的毛很活泼，常如带着泥土的雪球似的，在廊前的太阳光里滚来滚去。哎呀，一句话呢，就写出了普通人眼中被忽略的美丽。你我呢，也可以先把心爱的东西先放到阳光底下来欣赏欣赏，然后再写。想想看，如果万紫千红，在阳光下面看，是不是又增色了几分呢？如果说人面桃花是在一片乌云之下，呀，恐怕也是要减色的啊。说起来呀，这阳光啊，真的是一个魔术师，它让人们有能力去爱，也让人们觉得自己被爱。猫的故事开始了，哎，那下面是如何发展的呢？郑振铎先生的写作手法是很独特的，这只可爱的小猫忽然不见了，失踪了，这狗的全家的情绪啊都非常的低沉，好像被打劫了似的。哎，你看这种啊就叫做起伏，文章当中啊起起落落，小说的情节啊就是要这样有起有落的波浪式前进。郑振铎先生用这篇猫展示给我们看，有起必有落，当然了，有落也必有起。后来呢，这家的母亲呢又收养了一只小黄猫，这只猫呢比前面那只更加有趣，更加的活泼，它在院子中到处跑，又会爬树，有时候呢蝴蝶安然地飞过去，它也会扑去捉。当然了，这小猫是会捉老鼠的。哎，这就是再起。有意思的是呢，对，尤其又要落了啊，这只小黄猫也不见了。所有的猫这么受人欢迎啊，它特别喜欢的亲近人，所以可爱。也是因为这种可爱呢，就被路人抱走了。这一得一失，好像又经历了一番沧桑似的。小黄猫失踪之后呢，这个家庭呢，没有再去抱养什么小黑猫啊、小白猫啊等等。一直呢，等到了冬天。难道说收养宠物也是有季节要选择的吗？有很多人希望在春天养鸟，夏天养鱼，秋天养一只狗，到了冬天呢，他们希望养猫。那冬天来了，这个家庭，对，终于再一次养了一只猫。这一次啊，养猫的动机不同，是大家发现一只猫流落街头，饥寒交迫，实在是于心不忍。哎呀，动了善心呢，这第三次的养猫呢又开始了。刚才是落，现在又起啦。对，那如果这第三只猫仅仅也是可爱，喜欢和人亲近，那和前面的猫就没有区别，又有些俗气了。第三只猫哈，可是一点都不善解人意，他也不爱捉老鼠啊，似乎有些不动声色啊。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我们说呢，春天呀喜欢养鸟，真的哈，郑振铎家里呢就来了一对小鸟，黄色的，颜色特别可爱，叫芙蓉鸟，这名字更加可爱了。不用说了，叫声呢也是十分的悦耳。这个猫和鸟之间，哎呀，是吧，肯定是你争我夺，也是有矛盾的。可是相比较而言呢，人们爱鸟甚于爱猫，于是呢人和猫之间也有了矛盾。哦，我们新来这第三只小猫吃醋了哈。起初呢只是轻微的，但是啊，矛盾是在不断生长，还可以扩大的。 这只花猫啊，对这对芙蓉鸟也不是那么友好啊，经常跳到桌子上，对着鸟笼，意味深长的凝望着。哎呦，那主人呢，就是要把它赶走啊，意思是要保护一下这只鸟。可是，该来的不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有一天，郑振铎走下楼，听见家里的张妈说道：“鸟死了一只，一条腿被咬去了，笼板上都是血。”于是呢，郑振铎先生匆匆地跑下楼去，一看，果然是这样。这只鸟羽毛也松散着，好像是它与敌人挣扎了很久。当然啊，一瞬间就很愤怒啊，说一定是猫，一定是猫。于是呢，立刻便去找它。郑太太听到了，也匆匆地跑下楼来，看了看死鸟，十分难过。而且说道，不是猫还能是谁呢？它常常对着鸟笼望着。哎，我早让大家小心了，为什么不小心呢？隔了几天呢，我们说一只鸟就不长远了。果然，第二只鸟呢，也被猫吃掉了。可这一次可不同啊，大家亲眼看到的是一只不知道打哪儿来的黑猫。这只黑猫啊，跑得飞快，嘴里面还衔着一只黄鸟。其实呢，对，也看了上一只鸟呢，也不是家里的猫吃的，是外面的野猫造成的。错怪了家猫呢，大家心里啊还有些难过。哎呀，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是吧，妄下断论。这是一起冤案。有意思的是啊，也有些难过的是，这两只鸟呢都死掉了。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这第三只猫啊也死了。郑振铎先生呢是物尽其用，每一次死亡呢都是先落后起，矛盾的顶点都是高潮，尤其是最后的这一只猫。我们对他的这个死去啊，比前两只猫的失踪更加难过。这是一句话啊，都没有机会再去改正自己的错误了。这篇小说最后的终结呢是，从此我家永不养猫，再也不养猫了。这个结尾啊，其实也是在情感上一个小小的高峰。作者呢把它单独作为一段啊，只是这一句作为一段，显得奇峰乍起。一只猫，两只鸟，这个小地方啊是独具匠心。汪鼎钧先生呢，除了在书当中分享了郑振铎先生的猫，还有莫言的蛙，林怀民的蝉。这些题目呢，格外简单，都是只有一个字啊，并没有标新立异，或者是哗众取宠去吸引读者。写这种文章呢，或者读这种文章，都是要有好奇心的。那再说起蝉，也叫知了，蝉呢也是在又叫又喊，绝对不会这个低声的说个悄悄话什么的，而且是此起彼伏的声音。一般的昆虫啊，翅膀互相摩擦发出的声音是音量比较小的，可是呢，蝉在腹部专门生长了一个鸣声器，所以音量啊格外的大。关于蝉，书本上哈有一些典故和说法，说古时呢，齐国的皇后含恨而死，她的灵魂呢化作了蝉，所以是哭天喊地宣泄自己的冤仇和悲愤。蝉的鸣声之所以那样歇斯底里，又透露着苦闷，好像又很焦急啊，似乎是在表达着什么。当然这是古人的说法哈，除非说呢，我们再有自己的说法，我们要有自己的蝉。这么就想起了林怀民先生。其实林怀民呢是60年代有代表性的台湾青年， 那个时候啊，60年代台湾地区休养生息，日子过得还是蛮不错的。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啊，年轻人们开始不满现实。不知道这是叫青春忧郁症还是什么哈、满腔的愁苦在苦闷当中呢，形成了独有的生活方式。林怀民写成的短篇小说集结出版，可是呢，单单用禅做了书的名字，似乎这些青年们也都是禅，他们的生活就是需要这样呐喊。这也就是哈、有故事就有答案。中国有句老话叫天地生物不测，所以青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蝉又为什么那是那个样子，真的是进化论或者是神造论能够完全解释的吗？恐怕不能是百分之百。好比说这个史克浪先生啊，拿动物的粪便当食物，他的特长便是把动物的便便滚成一个球然后推着走，这可是他的全部家当呢，这也是他储存食物的方法。那个粪球啊，比他的身体还要大，可他居然推来推去毫不吃力。说起来，天地间怎么会有这样一种生物，不但有，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名字，而且呢，很多人会注意它，还有人喜欢它，给它取这样那样的昵称。这个小东西啊，还进了伊索寓言呢。有温度，会思考，爱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就要到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今天读书，我是萱萱，这里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怀卡托华人之声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全国铁路1月26日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告别最后一班始发绿皮火车，百年广州站全面迈入高铁时代。
14-5时期，我国发布34项中医国家标准。
我国科学家研制出胶囊版自供电微型心脏起搏器。
重庆市两江新区正式挂牌，这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首个实现行政化的国家级新区。
中欧班列成渝年度开行量超5000列。领跑全国。
上海消息，人工智能训练师成为冉冉升起的新职业。
北京消息，人均预期寿命从2020年的82.4岁提升至83.9岁。
2026年，北京将新增中学学位10000个，促进义务教育优先、优质、均衡发展。
成都一小学强制教师参加年会表演，区教育局回复已责成学校取消相关环节。
四川部分城市出现树性浮尘天气，生态环境部门持续监测。
渝贵铁路开通八年，累计发送旅客超1.9亿人次。
天龙铁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马街隧道顺利贯通。
宁夏银川消息，加速打造算力之都，数字经济总量达1200亿元。
2026年春运，中国铁路南昌局预计发送旅客3660万人次。
水流成树影，新疆克拉托海湿地县冰上森林。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煤炭产业新标准发布，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2025年国家开发银行全年发放铁路贷款超2000亿元。
逛菜场现身新办公室，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新年来华，首站落地上海。
创业板首家储存独角兽大普威 IPO 注册获批。
江苏机器人企业魔法原子将登上春晚。
百度文心助手入局春节 AI 大战，将发放5亿现金。
法治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喀什地区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埃尼瓦尔·图尔逊，贵州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雪松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军事方面，中央军委印发军队党组织选举工作规定，
全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进入专业考评阶段。
中国海警为中国海岩岛附近黄岩岛附近海域向菲方顺利移交17名非籍获救船员。
飞出国门，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亮相新加坡航展。
文体新闻，1月25日凌晨 U23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0-4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重大考古发现，河南汝州张公像月确定为宋金官窑。
盘串小心彩虹线，广州海关查获多件濒危植物制品。
东北叙事影片火热，银幕加景区联动激发消费新活力。
港澳台方面，我们首先看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世界经济论坛与会者对香港经济发展前景持积极态度。
香港安全带新规生效，违例可处罚款及监禁。
台湾新闻，逐梦福建，只等你来，台湾学生职业生涯体验营在福州启动。
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展演牡丹亭等经典选段。
国际方面，中方在人权理事会伊朗特别会议阐述立场，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
中埃联合考古队发布重要考古成果。
俄美乌首次三方会谈，重点讨论结束冲突的条件，领土问题未达成共识。
德国媒体消息，北约官员称将加强冬季军事部署以震慑俄罗斯。
世卫组织消息，美国决定退出世卫的理由不实。
速滑世界杯因此而战，挪威选手艾特雷姆5分58秒夺冠，打破5000米世界纪录。
特朗普嫌美国盟友在阿富汗没出力，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接受不了。
白宫发布特朗普和企鹅漫步格陵兰岛图遭群嘲。
民主党称将反对拨款法案，美联邦政府停摆可能性加大。
美国明尼苏达州移民执法再杀美国公民，当地市长怒了，-23摄氏度，数万人示威。
美国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进入明尼阿波利斯市场协助治安。
美国马萨诸塞州卡佛发生枪击事件。
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美关系正在回归正常，与美国就外交财产等问题的对话暂无进展。
英国版 FBI， 英国将组建国家警察局。
德国警察工会呼吁为警察配电击枪。
比利时调查利用 AI 视频冒充王室骗钱团伙。
加拿大总理卡尼号召民众购买国货，回应美国关税威胁。
委内瑞拉总统呼吁各党派展开政治对话。
古巴国家主席视察国防演习，强调国防准备与团结。
遭美方抱怨，韩国政府否认对美国电商巨头酷澎公司区别对待。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奥斯卡和小峰，感谢您的收听。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资讯全方位，生活零距离，新西兰大小事，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听众朋友，很高兴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和您在空中电波相会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新西兰大小事节目单元，在这里我们和您分享发生在怀卡托周边以及新西兰全国的大型新闻资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所关心的、所感兴趣的新闻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在今天7点钟播出的整点新闻，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有关新西兰山体滑坡的气象灾害。那么这场不期而遇的暴雨啊，造成了新西兰芒格努伊山附近的山体滑坡。那么这场事故呢，也造成了数人被埋。那么目前来看啊，还有6人生还可能不太大了。那么还有一个坏的消息，就是在此前遇难者名单当中啊，已经发现了一位中国公民。那在这里啊，怀卡托华人之声还是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您近期有外出的计划，请您随时关注当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那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很反常。就拿过去一周来说啊，虽然是新西兰的夏季，那么对于很多来新西兰很久的听众朋友印象当中啊，新西兰的夏天是应该是少雨的。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啊，可以说是每天都会有降雨，而且那个雨势呀也是不小。就拿今天来说啊，目前演播室外面的这个黄昏的天空啊，还是看到有一些乌云密布的地方。我们今天大小事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么这种极端天气啊，可能会导致您的一些假期规划泡汤。 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能够要求退费吗？那么关于这样的话题，新西兰广播电台也是做出了关注。随着恶劣天气袭击北岛呢，许多新西兰人的暑假以一场泡汤狼狈结束，露营者收起帐篷，前往海滨城镇的出行计划被取消，一些公路自驾也被迫折返。不过如果您被迫放弃休假的计划，哪些权利是您应当伸张的呢？首先看住宿方面，如果您预定了 Airbnb 爱彼迎或者酒店但无法入住，那么是否能取消预订取决于您和住宿提供方此前达成的条款和条件。新西兰消费者协会一名发言人建议，人们在预订住宿前就仔细阅读服务条款，尤其需要注意因风暴这类原因无法入住时的处理条款。这类情况在条款中可能被称为天灾或不可抗力，取消条款必须是公平合理的，否则住宿提供方可能会违反公平交易法。如果服务条款中没有说明这些情况，人们可以根据合同与商业法法案行事。合同与商业法法案适用于合同因不受双方控制的原因而无法履行的情况，它赋予人们可以要求退款的权利，并将公司可以收取的手续费限制在合理范围内。消费者协会表示，并非所有条款和条件都是合理的。如果一家公司赋予自己保留大量欠款的权利，这可能是不公平的。如果消费者有权获得退款却被拒绝，可以联系开卡行申请撤销付款。那有些时候呢，您可能需要为更改预订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服务条款中有明确说，而且金额合理的话，这些是允许的。爱彼迎在新西兰的取消预订政策通常是，如果发生严重且不可预见的事件，客人可以获得退款，但除非房东同意，否则一般的恶劣天气通常不符合退款条件。爱彼迎平台表示，鼓励房客和房东寻求双方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比如部分退款或者更改日期。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露营地方面的条款。新西兰保育部表示，如果场地设施因天气原因暂停服务，通常可以退款。房客服务主管对此表示说，如果相关设施能够正常提供服务，但预订者因天气原因选择不前往露营地，则不会自动提供退款。天气情况多变，这并不在新西兰保育部的可控范围内。不过如果严重天气可能导致出行隐患时，保育部可能会视具体情况评估退款请求。比如即使预定的营地本身未受影响，但人们在前往目的地途中或来自己经发布天气预告的地区，我们也可能考虑退款。这类情况属于酌情处理范畴，并不在保育部公布的服务条款中得到保证，退款也不会自动发放，公众需要联系保育部预订团队提出申请。出行退款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消费者协会表示，如果航班因为天气原因取消或者延误，旅客的权利将会受到限制。对于取消航班，航司通常会提供代金券或将你改签至下一班航班，而个人因此产生的任何额外费用，比如住宿或者是出租车的费用，需要自行承担。对于因为天气受影响的渡轮出行，您的权益取决于运营方，您可能有权获得退款、重新预订或代金券。请阅读运营方的服务条款，了解您享有哪些权利，或者直接联系运营方。 我们最后再来看保险理赔权益方面。如果您购买了旅行保险，您可能会发现出现这类情况时能够有一定的保障。南十字星保险发言人表示，旅行险通常会覆盖行程意外取消或者是推迟或因此产生额外费用的情况。不过对于只是改变主意而调整行程的情况，通常不予理赔。消费者协会表示，截至2025年6月的一年中，南十字星曾因恶劣天气向一个旅行团赔付了超7000纽元。消费者协会还表示，国内出行最常见的前三类理赔原因中就包括了行程变更。那希望今天大小事分享的内容对您的出行有所帮助。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这种坏天气啊尽快过去，我们重新回到那个熟悉的新西兰夏天。以上就是今天新西兰大小事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世界。
听众朋友们，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一直陪伴您，我是主持人萱萱。光影随行，戏如人生，分享精彩的影视作品，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优秀的纪录片，都会陆陆续续的来装点您的生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一部来自台湾省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叫做《八尺门的辩护人》。啊，这部剧呢，说到这个八尺门呢，是在台湾省基隆市的发生过一个灭门惨案。这是根据长篇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导演呢是唐福瑞，他既是导演又是编剧。其实真的说起八尺门啊，比如说呢，它是形容台湾的基隆上面这个和平岛与本岛之间有一个非常狭窄的水道，这是渔船进出的一个航道啊，和住在和平岛上的土著，现在叫原住民啊，主要是阿美族。八尺门一带呢是他们活动的地方。这部电视剧啊，一个是剧情和悬疑的特点，此外呢在语言上呢也是很有自己的特点，有普通话，还有闽南语，还有阿美族语，此外呢还有爪哇语。这是一部应该说比较短的电视剧哈，只有8集，每集的时长呢大约是有60分钟。首先呢，这是一桩震惊全台湾省的外籍渔工凶杀案。出身基隆八尺门的阿美族的辩护人叫童宝驹，童宝驹呢就是李明顺来饰演的，然后呢被指派呢替 同族的犯下灭门血案的嫌疑犯来辩护。这个嫌疑犯呢是印尼籍，所以我们看这个多语言的来源呢。在剧集的开始呢，童宝驹呢正面临着父亲要求每个月2-3万的生活费的官司。童宝驹呢是不以为意，他并不服这场官司，更是和父亲呢相处不到一起去。毕竟呢父亲整天就是打麻将啊，输了钱呢再去喝酒，没了钱呢再来跟他要啊，即便是嫌弃也没有用啊，可这是亲爹啊。那到了晚间呢，一名年约20岁的印尼籍的渔工就杀害了住在国宅的阿美族一位姓郑的船长一家三口。其实啊，这部电视剧呢通过男主角童宝驹的故事呢，展现了我们说这个阿美族人与外界，尤其是和现代社会的碰撞以及文化上的差异。随着时代的变迁啊，我们说八尺门啊，刚才我们介绍过的这个地理位置，这里的居住环境和社会结构呢已经经历了明显的变化。童宝驹呢也是从贫困的家庭中走出来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律师，并且呢想在这个族人和外界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剧情的冲突呢主要是围绕着阿美族人与外界的关系以及这个不同的社会价值观的冲突而展开的。童宝驹作为律师，主要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做出选择，同时呢也面临着族群内部矛盾和外界的压力。我们说表面上看这可能是一个剧情悬疑啊犯罪剧，哎，但是实际上呢是讨论了更多的深刻的议题，像死刑的废除、族群的问题、资本与官商勾结等等。这些议题呢也不仅限于剧中的角色，而是反映了整个台湾省社会的现状和挑战。正如我们刚才所聊，八尺门呢在基隆港附近的一条航道，渔业呢当时是十分发达的，多数的渔民呢都是阿美族。其实这个辩护者童宝驹他本人也是哈，从阿美族成长起来，他摆脱了子承父业啊要一辈子捕鱼的命运，渔民培养出这样一个儿子啊真的是光宗耀祖啊。可是呢身份、教育、理念的差异造成了童宝驹和阿美族人包括是和自己父亲之间啊也有着很大的隔阂。族人呢是任劳任怨缩在自己的地盘里啊，好像这种小富即安的这种心理啊。童宝驹却不是这样，他要过一种更广阔的人生，甚至呢包括朋友小孩的未来出国读书的费用啊也在他的考虑之内。这部电视剧在开头给人的第一组矛盾关系啊真是还是挺明了的，各种人设。像我们刚才聊说阿美族一个船长全家被杀，凶手呢是他雇佣的印尼籍的船工。童宝驹呢就是担任了他的辩护律师。这就是想愚公而言呢他要跟被告方站在一起，要为被告寻找有利的证据。于私而言呢他实际上呢是在帮仇人打自己人的脸，这让他看起来似乎有点像一个叛徒哈。我们说这个族人的恩怨呢不是这部剧的重点。所以啊，八尺门的辩护人这部剧的野心其实是蛮大的。用这一集其实已经揭示了凶手的灭门案，来探讨该不该废除死刑这个核心的议题，同时引出了族群、资本、官商、官民这些相关的议题。 说来呢，对于台湾电视剧啊，这也是蛮常见的一种操作方式。一起抓眼球的案件之后呢，背后承载着沉重的思考和主张。介绍到这里呢，我们要说，刚一开始点开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是试试看的心情。但是没想到啊，哇，没想到这么香啊，这个电视剧。因为剧情呢，非常的稳扎稳打，太扎实了。那些深奥又概念化的议题，被嚼碎了，揉进剧情当中，揉进了当地百姓生活当中啊，反而是非常的丰富。一切呢，就不像在讨论这个议题，不像是在背课本了。八尺门的剧情呢，是分两层来推进的。表层来看呢，是童宝驹为印尼的船工辩护，查明灭门案的真相。另外一层呢，则是在渔港老板和政客这一集当中，大家相互之间这个错综的勾结啊，勾心斗角等等。三方人呢，为了船工死还是不死啊，这是一个莎士比亚的问题吗？展开了博弈。这个律师呢，当然是想保他不死。政客呢，出于某些政治的目的啊，并不是什么善良，也是主张呢，这个嫌疑犯他不要死。可是老板呢，为了商业利益，必须要让这个嫌疑犯死。所以这个人命啊，就像这个架在炉子上烤一样，是吧？翻过来又翻过去。什么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其实呢，讲到这个政治啊，政客这条线特别的精彩。当中呢，有一位叫陈令秋，这位女士啊，她的身份是多面的，既是童宝驹的前女友，也是一位啊，另外一个男政客的地下情人。两人长期的保持着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同时呢，又维护着彼此的政治利益。而他最重要的存在呢，就是他是坚持废除死刑的，但是呢，支持不表示他有童宝驹一样的人文理想，他的理想呢，只是为自己的野心服务。所以啊，他这个有一句台词啊，现在想想让人汗毛竖立的，不杀就不能阻止继续杀，如果有必要要杀，那就要杀在最好的时刻啊！好钢用在刀刃上啊！但这句话的来龙去脉，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向听众朋友们来剧透了。我们只能说这是最后两集哈，最高光啊，最发疯的那一部分，看的人全程都讲不出话来了。不知道这个刑罚的尽头是不是真的就是哲学呢？除此之外呢，电视剧当中啊，八尺门的辩护还有很多让人振聋发聩的台词，比方说，你要我无视法律吗？好，另外一方说，如果只是法律的话，那事情就简单多了。需要你无视的并不是法律，是法律和人的关系哦。这也是让八尺门辩护人呢有着某种现实题材的气质，情节紧凑啊，剖析入骨，台词呢是掷地有声，能够做到这种说这种层面的这种专业啊，这部剧的编剧兼导演呢 唐福瑞啊，真的是功不可没。剧本呢，它也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要说起来哈，唐福瑞本人呢也是学法学出身的哟，做过5年的职业律师，难怪也难得。他实在是放不下多年的艺术梦想，就毅然辞职，去了加州艺术学院导演系来学习。一个人一生实现一个理想就很了不起了，这唐福瑞啊，是吧？律师的梦想也实现了啊，编剧导演的梦想也实现了，两个字，厉害啊。 我们说起这部剧当中的男主角哈、李明顺，现在说他是不是有陌生呢？但是哇，年轻的时候这真是我们很多人的男神啊。那如果我们说起另外一位演员叫范文芳啊，大家就不陌生了啊。这个范文芳呢是因戏生情的夫妻，对呀、就是李明顺啊。这部既生猛又扎实的台湾电视剧《八尺门辩护人》，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光影随行，戏如人生，萱萱又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怀卡托华人之声与您常相伴，下期再会啊，再见。
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怀卡托华人之声，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西兰周一的晚上，感谢您继续守候怀卡托华人之声，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本期节目我们将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以下几个本周的主要纪念日。
他们分别是1月26日今天周一的腊八节，以及同一天的奥克兰周年纪念日。
接下来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主播就和您分享这一周精彩纷呈的节日。
首先是腊八节，农历腊月初八，我们迎来腊月的第一个节日，中国传统的腊八节。一岁之末为腊，腊者皆也，意为新旧交替，辞旧迎新，又有腊者同列含义。古时人们用猎物祭祀先人，祈求丰收，寓意吉祥。
祭祀对于古人来说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在一年当中的春夏秋冬四个大型祭祀活动中，又以冬祭最为重要。人们往往会在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月，将他们所猎获的猎物用于祭祀大典。
早在先秦时期的《礼记》中就有记载，说腊祭是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所相之也，意思是说在一年中的第十二个月里，人们往往会将各种珍贵的物品用作对上天和祖先的祭祀活动。人们把举行冬祭又称为腊祭，所以举行冬祭的这个月被称为腊月，也就不足为奇了。
腊八节是佛教盛大的节日之一。按佛教记载，释迦牟尼成道之前曾修苦行多年，行销苦力，虽发现苦行不是究竟解脱之道，决定放弃苦行。此时遇见一牧女呈现乳糜，时候体力恢复，端坐菩提树下沉思，于12月8日成道。
为纪念此事，佛教徒于此日举行法事，以米和果物煮粥供佛，南宋吴思穆《梦梁录》载，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厦等寺俱设五味粥， 名曰腊八粥。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各寺院都用香谷和果实做成粥来赠送给门徒和善男信女们。
腊八这一天，各寺院举行法事，效法佛陀成道前牧女献乳糜的典故，用香谷和果实等煮粥供佛，名为腊八粥。传说喝了这种粥以后，就可以得到佛祖的保佑，因此腊八粥也叫福寿粥、福德粥和佛粥。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拉开了春节的序幕，在一碗碗甜糯的腊八粥里，年味也越来越浓郁。中国喝腊八粥的历史有1000多年，人们常常从前一晚便开始忙活，腊八一早大功告成，或合家食用，或馈赠邻里，短中相送之间是温情的接续传递。这其中百合寓意和和美美，桂圆比喻团团圆圆，栗子象征大吉大利，核桃代表合家幸福，还有糯米、红豆、甜枣、花生等等。腊八粥丰富的食材里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北方，这一天是泡腊八蒜的好时候，蒜瓣去皮，浸入老醋，封盖静待除夕夜再度开坛之时，便可见证时间的魔法。蒜瓣如翡翠，醋融入蒜香，是饺子的绝佳搭配。在南方，有的人家会制作腊八豆腐，圆圆的豆腐块抹上一层盐水，中间挖一小洞放入食盐，再待温和的阳光晒干多余的水分，盐分丝丝融入豆腐，是难忘的家乡的味道。
寒冬腊月，数九时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喝一碗腊八粥，香喷喷，甜滋滋，热乎乎，过去一年的酸甜苦辣全都释怀，只剩唇齿间氤氲着的香甜。各位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听众朋友，仍在外打拼的你，别忘了跟家人打一通视频电话，看看家中为过年做的准备，听听父母絮絮的话语，任暖意在周身蔓延。请记住，无论你身在何处，总会有人惦你的冷暖，念你苦乐，为你立黄昏，为你粥可温。这份牵挂与希冀，就是我们一往无前的动力。
让我们来分享本周的第二个纪念日，同样也是今天1月26日的奥克兰周年纪念日。每年的一月底，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及其广阔的大奥克兰地区都会迎来一个地区性的公众假期——奥克兰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北地也庆祝同样的节日，但称之为北地日。居民们不仅庆祝奥克兰的起源，还通过庆祝温暖的日子、晴朗的天空、狂欢节、音乐会等来庆祝该地区的多元文化。
奥克兰市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孩子和成年人都欢乐地参加全市举行的各种庆祝活动，包括怀卡托等6个地区，大多数学校和企业关闭，以便当地人可以完全享受这一天。对每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喜悦和兴奋的日子。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呀，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发现了，为什么每年的奥克兰周年纪念日的具体放假日期都不同呢？最初，奥克兰周年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仅限于1月29日。随着时间的推移，庆祝活动扩展到包括一个长周末在内的3天活动。因此，现在奥克兰周年纪念日的庆祝活动包括最接近这一天的星期一。
话说回来，为什么正日子是1月29日呢？这是因为1840年1月29日，威廉·霍布森第一次踏上了丰盛湾的土地。登陆新西兰没多久后，他就变成了新西兰的第一任总督。所以1842年当了新西兰老大的威廉·霍布森签字指示，那一年的1月29日作为纪念日来庆祝一下英国在新西兰的主权的建立。
1850年，这一庆祝活动成为官方节日。从那时起，新西兰的6个地区都将这一天作为公共假日来庆祝。最早的庆祝活动包括展示毛利人的独木舟、当地的渔船、普京船等。随着多年来游艇、帆船和水上飞机比赛的加入，那么在现在的庆祝活动当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形式。
是的，那1875年到1876年担任新西兰总理的丹尼尔·伯伦以及立法会的议员决心要纠正一下这个日期。1894年9月，他们写好了这份报告，并在其中建议将周年纪念日的时间改为每年的1月30日，并希望将其扩展到新西兰全国，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周年纪念日。
不过当时执政的政府觉得没有必要改变现有的安排，所以这个提案也就不了了之。作为已经执行了100多年的假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愉快度过每一次奥克兰周年纪念日。同时，怀卡托华人之声祝愿奥克兰生日快乐。
今天我们的地球传奇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希望节目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一些有趣的话题和知识，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生活百科。
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黄金时段华语播音的最后一个单元，生活百科。
转身，一个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肢体动作，或可作为疾病早期探测器。近期美国神经病学年鉴刊登的一项研究证实，追踪分析老年人转身动作的特征变化，包括速度变慢、弧度增大等，可提前约8.8年识别出帕金森病的发病风险。
德国基尔大学等研究团队在2013到2023年间，借助可穿戴设备追踪1051名参与者的转身动作，纳入933名51到85岁无帕金森病史的受试者，随访期间23人确诊帕金森病。
研究发现，年龄增长会导致转身弧度增大、时长延长、脚速度减慢，其中峰值脚速度与帕金森病风险显著相关。前驱帕金森病，也就是已出现症状但没有达到诊断标准，这一组确诊时峰值脚速度为每秒162.9度，较77.1岁，也就是帕金森病的平均诊断年龄组对照组的每秒186.6度明显降低，而且平均每年下降每秒2.68度。
据此推算，转身表现开始偏离对照组的时间为8.8年前。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结果证实转身的峰值角度速度可早期区分存在帕金森病前驱症状者与普通人，有望成为预测该疾病的辅助指标。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霍阳认为， 这项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首次将转身动作的变化纳入帕金森病的前驱期观察体系。他解释到，临床上帕金森病确诊前存在长达5到10年甚至更久的前驱阶段。
长期以来，该阶段的识别和筛查主要集中于嗅觉减退、便秘、快速眼动期、睡眠行为障碍等非运动症状，对于已存在的细微的运动功能改变关注不足。
此次德国基尔大学的研究是首个对帕金森病高风险人群纵向评估转身动作的研究，为预警帕金森病提供了一个客观可量化的新指标，有助推动更早期的疾病干预与管理。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吴浩介绍，转身之所以能提早近9年预测帕金森病，源于其动作的复杂性，看似简单，实际上有赖于多系统配合。骨骼系统通过关节连接形成支架结构，决定动作的灵活性，核心肌群提供力量支撑，保障动作的稳定性。神经系统则精准控制每一个动作，协调肢体与躯干。
帕金森病作为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会损害大脑中控制运动协调的区域，这一损害通常在临床确诊前数年就已经开始，并最先影响那些需要协调完成的复杂动作，而转身正是其中之一。因此，前驱阶段的帕金森病患者可能出现转身速度变慢、弧度异常、动作不流畅等变化。
转身动作异常不仅是帕金森病的早期预警信号，还与身体其他系统病变有关。无论是脑部功能障碍还是肌肉骨骼劳损，都可能在这一动作中露出端倪。
转身不稳，动作变慢，警惕前庭功能障碍。吴浩医师表示，前庭系统是人体的平衡感受器，位于内耳，负责感知身体的位置变化和平衡状态。
当前庭功能因前庭神经炎、梅林埃病等内耳疾病或某些药物副作用、头部外伤而下降时，人体平衡能力会受到影响，表现为起立或转身时速度减慢、身体晃动不稳，甚至出现头晕症状，并伴随恶心、耳鸣或听力下降。
转身僵硬、活动受限，提示核心肌群薄弱。转身时感到腰部僵硬或活动范围明显受限，常与核心肌群力量不足有关。核心肌群是维持躯干稳定的关键力量，包括腹部、背部、臀部等部位的肌肉，被称为人体的天然护腰带。久坐姿势不良会导致核心肌群薄弱，无法为转身动作提供足够的支撑，还会引发脊柱和髋关节位置偏移，进一步加重转身动作卡顿。
转身费力伴随疼痛，当心腰髋关节病变，腰椎与髋关节的退行性改变或损伤，以及腰椎间盘突出、腰椎小关节紊乱、髋关节骨关节炎等疾病，会直接限制转身的灵活度，使转身时动作费力，腰部出现明显的酸痛或者放射性疼痛，严重时甚至无法完成转身的动作。
与核心力量不足导致的动作异常不同，腰椎间盘蜕变突出会压迫周围神经，在转身等脊柱活动时，这种压迫会加剧，进而引发明显的疼痛和动作障碍。
转身无力、协调性差或为脑卒中后遗症。脑卒中偏瘫患者患侧肢体肌力不足，无法提供足够力量，常表现为转身启动困难、动作迟缓、幅度受限， 可伴随平衡失调与步态异常，这本质上源于大脑运动中枢受损，导致对肢体的精准调控能力下降。
与帕金森病的表现不同，脑卒中后的转身困难常呈现非对称性，也就是身体一侧的异常更为明显。此外，患者可能合并认知或语言障碍，会进一步分散运动时的注意力，导致动作协调性再度降低，跌倒风险随之升高。
一项针对老年人步态稳定性的研究显示，转身坐下时的躯干活动范围随年龄增长而减小。峰值脚速度和时间方面，80岁及以上年龄组与7到80岁组、60到70岁组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变化的直观表现就是动作变慢，身体变僵硬，属于正常的生理蜕变。
如何区分生理性变化与疾病引起的转身异常呢？霍阳医师表示，普通人群在没有可穿戴设备的情况下，难以通过数据精准判断，但可通过自身对比发现问题。如果发现转身速度比以前明显减慢，肢体灵活性下降，变得僵硬，或者转身时出现头晕、疼痛、失衡等症状，就需要警惕疾病的可能性。
同时要注意异常症状的持续性，生理性蜕变是缓慢进展的，而疾病引起的异常可能会在短期内加重，尤其是老年人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就医排查。
那专家们也提醒啊，维持转身动作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对于降低多系统疾病的风险，守护全身运动功能健康意义重大。
十几分钟的时间过得飞快，今天我们生活百科也要告一段落了。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那么经过了潮湿多雨的一周啊，好消息是从本周开始，我们将重新迎回我们熟悉的新西兰夏日。那么除了明天依然是晴间阵雨，有小雨的天气以外啊，温度保持在11到23摄氏度，那么从周三开始啊，一直都会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具体来看，周三是晴天，12到25度，周四晴转多云，11到25度，周五晴天，12到26摄氏度，周六晴转多云，12到25度，周日11到25度。那么好天气也意味着听众朋友您可以尽情的享受这个户外时光，和家人朋友一起感受我们新西兰夏日的美好。那么在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还是需要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我经常和朋友分享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一片新西兰的乌云是撒谎的。这个意思是啊，只要您看到新西兰有乌云，那么就肯定会下雨，所以说这种概率还是很大的。提醒您经常抬头看看天空，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和安全。好了，我是主播奥斯卡，
我是主播小峰。
那在这里，我们感谢大家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那今天是腊八节，我们要再次祝愿听众朋友们腊八安康。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继续陪伴大家。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